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21世纪小猎犬游记 Podcast。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，如果哺乳类的体温是30度呢？这听起来像个没厘头的题目啊，是陈庆仁教授提出来的。我先把责任撇清一下，我把它冷冻了一阵子啊，这个题目，因为呢不知道从何下手。可是呢，从演化的观点啊，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举个例子，鸟类的体温呢、就比哺乳类高。那既然如此啊，这些所谓的温血动物呢，不见得一定要37°C左右了哈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以前是多少度呢？未来会是多少度呢？那一旦大环境改变的时候啊，说不定要有更高的体温或者是更低的体温才适合生存。那在这里我当然要提醒大家一下哈，今天讲的主题啊是整个物种长时间的体温，就是它维持的体温，而不是什么个体一时生病啊、发烧啊，或者掉到冰湖里面的时候呢，这个个人核心体温的变化哈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考虑一下正常体温低的可能好处哈。那首先呢，代谢速率会比较低啊，意思就是什么？比较省能量嘛，需要吃的食物当然就比较少了。那再往上追的话呢，需要花在觅食的时间也比较少了，需要工作的时间也比较少了。我们晓得在这个暴露在外面的时间比较少，那在一个能量缺乏的世界里啊，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生存之道。我们来看看这个高纬度的哺乳类啊，譬如说黑熊啊等等啊，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啊经常要休眠，那因为反正不容易找到食物嘛，对，都下雪了，那休眠的时候呢，他们的体温呢就比较低，大约呢还是有31-35°C，这个是黑熊了，那它不算真正的冬眠。那真正冬眠的松鼠啊，在休眠冬眠的时候呢，体温只有0-4°C。哇，比起我们放在冰箱里冷藏室解冻的肉啊，温度都还要低呢。那基本上啊，仍然呢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当然是为了省能源，让身上有限的脂肪呢，能够足够来熬过整个冬天。那在自然界怎么得到足够的能量呢？很显然是生物每天都在担心的事，可是我们反过来说啊，一旦春天来了，温度提高了，他们又可以出来活动。那如果这个时候正常的体温仍然是30°，比本来的37°要降了7°，那在需要大量活动大量进食的季节，他们会不会因为体温低而没有办法充分利用环境里面的食物呢？会不会这样，就是因为体温低啊，他们的消化效率当然就比较低了，累积能量的速度啊当然就比较慢了。那他们会有足够的时间吃到足够的食物并且消化他们吸收他们吗？甚至于啊，会不会因此错过了大量囤积脂肪的机会呢？反而怎么样，更不容易度过冬天了，就是适得其反了。那正常体温只有30°C的另外一个好处呢，是呼吸的时候啊，水分的蒸散啊消耗会比较少，因为它温度低嘛，因此呢可能可以活在更干燥的地方。我们稍微比较看看，在沙漠里，或者森林里到底两个差别在哪儿，沙漠里水很少，森林里面呢都能长树林了，当然是水分的供给比较充分。在沙漠里面啊，除了生物少以外呢，我们如果遇上了什么凶悍的生物，我再举例子，你想想看会是什么？响尾蛇、蝎子，它们都不是温血动物。那相对的，在森林里面呢，我们担心的可能是碰到什么熊啦、老虎啦、野猪啦，这些都是生活在不缺水环境的哺乳类。那显然呢，干燥的地方对体温高的生物来说是更挑战的。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维持恒定的体温在30°C 的缺点。我们先用量化的方法， 那根据生物系统啊，这个温度系数有一个叫 Q10 啊。那一般来说，生物呢在2到3之间。那什么叫 Q10 呢？就是温度降低10度，代谢速率改变多少的意思啊。那我们相对的对照组就当37°C 好了，降低了7°C 呢，我计算了一下哈，反应速率呢大概剩下原来的37%到21%。哇哦，那这个是相当幅度的降低哈。那譬如说什么呢，那37度啊，我们饱餐一顿啊，37度当然指的是我们嘛哈。第二天早上怎么样，肚子又饿了不是吗，又可以再吃了。你可不要以为所有的生物都是这样哈。那只有什么高体温的生物，像哺乳类才能做得到。如果体温降低了7度啊，根据估计啊，就要3到5天之后呢才能够完全消化同样的食物。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啊，这个冷血动物譬如说蟒蛇啊，吃了一大顿啊，要1个月以后的肚子才能空出来的原因。因为呢一般来说他们的体温啊比起哺乳类低的可不止7度，不是吗？如果想要加速消化，加速累积脂肪能量，他们得要晒太阳，把体温提高才行。那另外一方面啊，原来能够跑的动物啊，一旦体温降低了7度啊，代谢速率就大幅降低了，顶多只能够用走的啦，或者顶多只能够跑一小段了哈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在树林里看到跳来跳去的啊，是温血的猴子，不是冷血的蟒蛇。那在非洲草原上看到整群在渡河的呢，是牛羚，而冷血的鳄鱼呢，只能够埋伏在水里等待机会。怎么说呢？一旦体温低，代谢速率低，要抓到食物啊，就得要有不同的行为和策略哈。那鳄鱼呢，它得要靠埋伏，它不能够靠追逐。不只是猎食哈，平常时候的行为啊，都得跟着大幅的调整。那总之呢，体温降低的结果啊，就见到本来是猎物的，就只能够望洋兴叹了，不再是这个菜单上的东西了。真的能吃到肚子里呢，又要花很多倍的时间呢才能消化。因此啊，整个生活形态必须随之调整。那清心寡欲啦，一切慢慢来啦，急不得也。那冷血动物啊，到了冬天啊，冷血动物的体温当然就很低了哈，跟外界环境差不多，可以很省能源。但是30度体温的哺乳类呢，却还是维持在相对的高温，少了夏天高温时候累积的足够能量啊，冬天呢不得不休眠的时间呢可能更长了哈。OK， 那除了生物本身的代谢速率以外啊，生物和生物之间的关系，尤其是宿主和病原微生物之间的关系呢，当然也有体温的角色哈，就是温度的角色了哈。比如说30度的低体温呢，会更容易被感染吗？一旦被感染之后啊，我们晓得免疫系统的反应呢，跟温度是有关的哈。基本上低温的时候反应会比较慢，就是说免疫系统的发动啊会比较慢。那目前呢，我们有的相关研究呢，多半都是在冷血动物的鱼类身上。那从逻辑的观点呢，这里面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鱼类的体温跟外界差不多，没有办法分辨呢到底是外界的温度呢，还是内在的体温的温度的影响。那至于说这个人类免疫系统啊，是否受到体温内在体温的影响呢，相关的研究啊，目前呢我找到的都是聚焦在不同季节外在温度的差异。那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啊，内在体温降低啊，事实上是有相当大的不同，对不对？因为呢体温是我们内部的控制啊，跟不同季节外界温度的变化是两回事。那目前我们只能说啊，有意义的问题啊，可能还停在这个黑房子里，还没有看到答案呢。 而且还不知道见到天日是什么时候啊？为什么呢？那毕竟科学的研究要有对照组才有说服力，要有适合的对照组。那目前呢，找到适合的对照组呢，相当的挑战。什么叫适合的对照组啊？就是找到30度 C 低体温的哺乳类，他们的代谢也好，他们的免疫系统呢，是不是真的比较慢，比较没有效果，没有效率，相对于37度的，跟外界温度无关。那我们最后啊，要看看，来讲一些人有关的，台湾人啊，如果正常体温只有30度，而不是目前的37度啊，会有什么样的效果？我想到的是啊，大家可能都会变成胖子了，因为不缺食物，体温低，又跑不动，那每天消耗的卡路里大幅减少了，所以一堆大胖子啊，大概每天只能够坐在电视前面收看无聊的这个政论节目了哈。这个当然是我猜测了哈。那另外一方面呢、啊，台湾街上到处林立的饮料店啊，恐怕前景也有限了，因为低体温的人类啊，没那么需要补充水分，他们消耗掉的水分少多了哈。一旦哺乳类的体温低啊，还能够继续用母乳的方式来喂养后代吗？这个是一个问题啊，不是一个质疑啊。没关系啊，到时候婴儿成长的速度也会变慢啊。我们要准备的啊，可能是婴儿需要哺乳的时期更长了。到时候啃老族可能是哺乳类分类学上的一个名词了。本节目呢是一个以演化学出发观察现今世界的科普节目，内容呢会引用实际发表的科学文献，并且呢以轻松的方式和听众来分享。如果21世纪的现在，小猎犬号再次起航，是否还能从演化学的角度观察到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那今天呢，21世纪小猎犬游记就走到这儿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集节目再见。